各位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进到十七地瑜伽师地论的思所成地。从上一次的闻所成地，我们已经进到了通说修行的闻思修三会的第一门。还记得上次跟各位提到，如果各位还留下印象，闻所成地要做的功课就是什么？透过闻熏习把所有的较量，对不对？就是明智言说，变成我们今天呢，离开文字教相于心中作意圣解可以升起的一言境。啊，一言境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一段经论所讲的文字教相它的意思的一种意解。一种对他的理解，一种对他的明白，一种对他所指的是什么的一种知道啊，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知道他要我做什么，知道他要我发起的功德果是什么。对于一切法的净行果，净的意思就是说取什么所缘，修什么作意，能够安住在什么家行当中，然后让心发起什么功德，这样子的一个所知境，所做的行以及所证的果，他们的整个性相业用完全明明白白，指清楚他指什么，清楚他要我做什么，清楚他要我产生什么，这些东西都能够于心中啊，不必去再 K 文字。有些人就很注意把这个文言文变成白话，然后做很多的定义名词当中的背诵，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文字所指的是什么，其实还是等于白搭。你离了文字之后呢，文字还是留在文字的上面，你心中没有任何意解，你心中没有意解，你心中有意解都还是错的，没有意解那是一片空白，留下来只有自己的习气，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闻所成地它的功课就是要把文字教相变成一言境，变成你作意力可以取所缘修作意的一个所知境。这个所知境就是以后我们在修三摩地的时候的所缘境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不升起来的话呢，你就根本不可能离我们的五根触对的五尘境界呢，离开那种散乱所缘当中专精思维，连专精思维都做不到，何况能够升起止观的抉择智慧，那是不可能的。那很多人呢不喜欢闻熏习，就只是在那边猛参这一念心，心是白白的，那个心是什么？还是自己的习气嘛，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习气嘛，你再怎么定还是自己的习气嘛，对不对？它到底什么意义呢？它到底要做什么改变呢？你除了暂时的无所作为之外，无所作为也不是完全没有作为，而是在串习你今天爱未禅的一种习气而已。所以有些人呢就太喜欢闻熏习，而在这个止观的作业力上、事修上也不起功夫，不了解这一切的教相所要讲的正量，就是指心在修正改变过程当中的那个阶段的形象。所有的法如果离开讲心修行的形象的话，那法就不叫法了嘛，对不对？你就建立一个哲学理论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可以写多少白本的书，写那么多书干什么？如果这些东西不是在讲说，如果我要朝一个没有烦恼的涅槃境界去朝向的话，我的心在往涅槃朝向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修行次第上的变化，所有的法相都在讲这个变化的过程。你如果不去实践的话，你怎么会去证明到哎，教相的这个部分是在讲这个状态，是这个状态，是那个状态，对不对？你就离开心去那边想东想西，然后想很多的概念法，没有意思。所以闻熏习跟你今天思则而能够产生修作意。所以如果就我的对修行的四法要来讲的话呢，闻所成地比较在能够产生所谓的取所缘的功夫，也就是说你要把文字教相变成你修三摩地的所缘境事，对不对？一假作意啊，稍假作意，它的圣解现前就可以有功夫，这是闻所成地要干的事儿。今天我们要谈思所成地要干什么事。 因为如果你这是一篇文章或者是一个境界就这样子如对目前，干嘛？你看他还是他看你？对不对？你说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你脑筋空空白白的，后书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眼前一个字一个字抖大了，在那个地方看得清清楚楚、明白，然后呢，也还是没意思，也还是没意思。你心中对于他取所缘下来的意解，要有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今天要谈。说穿了，啊，白板上写了三件事：自性清净，师则所知，师则诸法，倒着来，倒着来。一切之论很多的法相案例，经常你要去解释它或者思维它的时候，要倒着来，要逆次第去思维。首先，你去看师则诸法，法是什么？三藏十二部经嘛。佛陀的经典当中，三藏十二部经通通在讲什么？欲的过患。跟离欲解脱涅槃的殊胜，说穿了，当然你可以很多分类方法了，对不对？我们在思索成地里面的提伊嘎达，提伊嘎达91个偈颂就在讲这两件事儿。世间的法性就是欲，出世间的法性就是离欲涅槃，对不对？一个是清净的法性，一个是杂染的法性。清净的法性就是自性涅槃，杂染的法性就是欲，欲所生的贪嗔痴，而贪嗔痴源自于无明烦恼颠倒分别。整个这个法性的关键就在讲这个事儿。可这个事情要让你干什么？你施则诸法，你把这些三藏十二部经的欲的过患以及离欲解脱的道理跟方法都明白了以后，你要干什么呢？施则所知。什么叫所知？如实之有，如实之无。有是因缘有，无是无掉你的所执。我今天就这么简单归纳下来，就是这样。你要思者所知，所知就是当你把文字教相透过文所成会变成一言境当中，你心中对于文字教相那个欲的过患、离欲的解脱涅槃，它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呢？你当你把这个文字教相变成一言偈，你心中对它的意解明白是什么？两件事嘛，欲得过患嘛，欲得过患你还要不要贪恋？不应该嘛，不贪恋心就离系缚，离系缚的那个清净所缘的状态就是转一，就是转一。那个智慧，那个决断不被欲过患系缚的智慧，就叫做涅槃智。所以涅槃不是一个住处，不是说你到什么地方那里就很清净没有事儿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把心调成不被烦恼系缚的状态，那个状态就叫做涅槃的智慧，那个不升起贪嗔痴烦恼系缚随转的智慧。所以我们从法住智，然后慢慢慢慢训练自己变成决断离系缚的涅槃智，这个就是思所成地要干的事儿。思所成地就是要能够思则诸法之后呢，于诸法的欲过患知道出离，对于离欲解脱的东西要起那种清养，对不对？要起欲求，要起一种善法欲，然后以善法欲呢，善法欲啊，勤依为业。因为你有欲，欲虽然是染污法，但是你只要对于离系缚的法有意乐，你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精进的加行，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白法当中对于欲怎么定义呢？对不对？希望为净，对不对？清净自性，你喜欢让你的心，自性就是心了、喜欢让你的心变成那样子，什么样子呢？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这四种善根的样子。你喜欢把你的心变成清净无贪无嗔无痴的样子，然后朝那条路上勤依为业，发起不以少为足、勇猛不退转的心，对不对？这个决定的志向一定要越施则越增上，这是施则所知要干的事儿。要把你的志向决定下来，经常这样的施则所知，你的志向就不退，志向就勇猛，志向就有防护力。虽然你还没有证，可是你就可以用施则力修习所缘， 所以思索成会，我们在修守成地的时候就会讲，它有两个，它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施责力，第二个就是休息力。施责力就是找对思维的方向，产生决定的志向，勇猛不退。第二个，错了就改，不会就学，那个叫做休息力。你会修正你思考的方法，你会修正你对它的体会，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修正改变就是学习。你就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体验，体验调整你的心，把心摆成什么样子，它就可以精进在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道路上。你去体会这样的做对不对，这样的摆可不可以？你真正按照法住字的引导去依文习惯，照那个文字要你摆的那个样子，把心摆成那个样子，然后安住在那个法性当中，相续等流，自然而然它就防护诸根，让你的根取尽生的事，不再往内熏有漏的种子性，对不对？等到你阿赖耶识通通转成清净了，自然你就不会发生三界流漏的流转业了。这是长时间的事儿，可是这个方向你要施责正确啊。如果你不施责正确的话，那个方向感不对，你就越搞越分别，施责所致。可是你要施责所致啊，就懂得要有自信清净。自信清净被佛法讲了很多，于谦师尊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自信？我经常讲，一谈到自信就一定是讲心，你的自心，心就是自信的意思。因为呢，唯识学说一切法都是事所现事所变，所以呢都是以自信为自信。可是我们不见心呢，我们就见差别，对不对？所以一切法都是在名言性上自信差别假立，这是唯识观总的说，是后到了菩萨地我们才讲详细的地方，你就姑且先这样记，不要把自信讲成奇奇怪怪的。反正自信就是这一念心嘛，对不对？这一念心染着在细论分别上，这一念心就叫做名言自信。这一念心能够不受名言的系缚，能够证入离言法性，这一念心就叫做清净自信。所以你的心就是又名言，可是要离开名言的系缚，你能够把心摆对这样子的用功的方法，就叫做自信清净。所以自信清净这个九种相，就是告诉你，当你在施责力产生作用的时候，你思维教相产生意解的那个方向感，要干两件事儿，要干两件事儿。但是要干这两件事情之前呢，你心必须要养成这九种相的习惯。所以今天呢，一开始破题，等一下会发给昨天我早上做的讲义啊，印好的给各位。但是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把思索成地要做的事情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功课。我们上次课程跟各位讲文所成地有四种方法，对不对？其中其实我比较讲的多的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把它编成记诵，对不对？容易记忆。第二大类就是把所有的那个教相呢做十种分类，对不对？十种分类。所以善于分类以及编成你今天容易忆词的记诵，这是我上礼拜介绍给各位文所成会训练自己的方法，各位可以尽量去做。如果自己不会做啊，就用人家过去大德做编的嘛，对不对啊？你就把它背起来，然后呢对着长行文，把记诵对长行文的解释完全明白了，用记诵在心里面总持那个意解，那是一种方法，对不对？或者心中善于把法相做分类啊，那分类得善巧，你就容易啊逆回去把整个蓝图通通批读出来，批漏出来。这是文所成地的方法，思所成地也有方法，九种方法，九种方法。那九种方法我们看看白板，他一开始在十六卷呢他就讲说云何自性清净。其实你们如果看欧阳大师的这个序啊，他就不讲自性清净，因为他怕自性清净混淆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自性清净的字啊改成思性清净。思性清净就是说怎么把你思考的功能变成比较没有杂染，用一种比较清净的方法去引导你思责的方向。有九种方法，这九种方法是你思维修的一个入门的习惯。怎么样的习惯呢？ 第一件事情，如有一，如有一当然指的就是你自己了。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时间，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你想要去了解无我是什么意思的话，如有一做这样的解释，有那么一个时候，你突然起了一个念头，想了解无我是什么 feel， 对不对？你就要想个办法去体会一下嘛，对不对？如有一，独处空闲，独处空闲有很多意思。第一个要甘于寂寞，要忍受孤独，不要无聊啊，没事找事做，让自己的心呢、徒生分别。这是消极的意思。积极的意思是，你在五蕴溃烂的情况底下，你要观，这是五欲六尘散乱的过患，对不对？你在这里啊，专营啊，在家里计较得失啊，真的无聊死啊，一样是浪费心力的功夫，消耗你今天摄受四大的卡路里，消耗掉之后呢，明天还是一样流转重来，对不对？与其在这地方费力，不如啊摒弃这些五欲六尘的溃闹事，对不对？摄心不往外攀缘，往内就看你的心，这个念头你从哪来，逆缘起回去看，逆着缘起去找它的出处，找它的来处，经常去看你这个念头怎么来的，对不对？清楚怎么来，就知道去处怎么解。这是一个转心向法，以法为道的这个转念的过程，这叫做独处空闲。因为你如果循着六根去取六尘，拔起分别的六识，那今天没完没了，这个是流转业，这是流转业。所以修行的关键呢，一开始的下手的修行，一定要懂得住内心。你不懂得转心向内，不懂得去寻视心的由来，不断朝心生灭的去处随它流转，那没完没了。世间的知识都是这样，不去问假设，就顺着不可证明以及不想证明的那个前提，就一直不断的自己以为合理的往下推论，然后心中就演八点档，然后随着这个烦恼的逼恼，不断去逼自己造业，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这就是我们世间凡夫经常会选择的道路。可是行者，一个修行的人，修其止观的人会怎么在？先摒弃所缘，先摒弃外面五根所对的五尘境界，以意识呢取自己在圣言量当中闻熏习所升起的作意的所缘，烁烁的怎么样呢？审地思维，审是详细的意思。地有两种地，最起码的是四地，苦集灭道。苦集呢是世间的因果性，灭道呢是出世间的因果性。由此给各位道出了思所成地的第一个功课，要思则因果性。我们凡所有相都是果相，已经现行了你才看得见嘛，对不对？还没有升起的念头你是看不见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的思则一定什么方向，由果向因看，对不对？果是那样子，你怎么来，于是看它的极因，对不对？现业的果相就是苦，不管它长得怎么样，不管它今天非常的清安、非常的粗猛，非常的逼恼性，非常的这个让我们心生喜悦，不管那让你随什么样子的善或者是烦恼的心在那边转，不管它的形象是什么，它都是苦。为什么？变坏性故。果相它的自性就是苦，你这样子思维，这个苦因怎么来呢？问它的极，对不对？你怎么来，对不对？问极因，就逆着缘起往回看，它一定有因有缘而来。你今天努力往因缘处去探究，都不见得得一个究竟了，何况不思不想，何况不思不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一下今天有六个小时，反正就在谈缘起颂啊。所以今天我们重点就在谈这个事情，这就是审地思维的苦集世间的道理。而灭，灭是在极地跟苦地的因果性上了解，它没有必然性嘛，它有众多品类可以生可以灭的可能性，可是它没有必然性嘛。那个必然性是什么？
心相续赋予他非如此非不如此的主宰意志，是这个东西令他生令他灭的。这我们到缘起颂会看得再明白一点，这就是灭。所以灭在哪里见呢？灭地就在苦跟极地的因果性上见，见他的无自性，见他的无自性。果相无自性，极因呢也无自性，由苦极恶地的无自性能够来了灭地。那既然如此，怎么样能够免除自己现在苦极恶地的流转业上呢？要住道地。那道地怎么住？就是我们整个止观二道要讲的道理跟方法。所以你今天啊，师子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因果性。那因果性要去理解什么东西呢？在世间的因果上面，你就要理解苦集二谛；在出世间的因果性上，你要理解灭道二谛。这就是师则的内容。师则就是师则两件事情：师则一切法的因果性，然后呢，于因果性当中分作两门，世间道跟出世间道。世间道能够明了苦集二谛，出世间道明了灭道二谛。这就是思维修啊。通散心位，我们今天闻熏习一闻取观，当你的闻所成慧的一言尽圣解现前的时候呢，你要开始往这个因果性上去辩证，对不对？我为什么觉得有？我太安呢？啊，为什么没安呢？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乱了嘛。那今天跟你讲师子的方向，就是把所有今天凡所有相都是世心所缘的果相，果相自性是苦，他怎么来？问其极因，逆缘起，一直不断的回去看他的生因缘跟生的字体，对不对？找到那个还到不可还处的时候，这是整个禅家参究的那个究竟，那个就是审谛思维。所以审谛思维，思维两件事：思维一切法的因果性，由因果性当中去思维世间因果的苦集二谛，以及出世间因果的灭道二谛，就是思则的内容。可是呢，这还要分作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世俗谛就是安立谛，就是在言说安立上，名子的教相他到底要说什么，表面上意思他在说什么。圣义谛呢，离言，或者是说不要讲离言了，他到底要对治什么毛病，对治后的那个心地风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那个是为正乃尔，正量所及所证的境界，这是从世俗地而能够入到圣义地去，这是方向。所以我们说师则两件事，一个是师则一切法的因果性，对不对？在因果性当中分作二嘛，然后呢，在依着世俗地要入圣义地，这是第二个方向。你不能够不理世俗地，可是你也不能够困在世俗地上面。世俗谛是要你了圣义，圣义是什么？当你心没有我执法执之后的那个风光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闻所成慧就是要试着从法相了解佛为什么这样子说法界，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子看到世间众生的以及气世间的因果是这样子安布的，对不对？这如此如此的因缘果建立的，他为什么会看成那样子？那样子看成那样子之后的他的体会是什么？体会就是无我无我所，对不对？重点在那个体会。当你如实的按照法相的观察那样子升起的时候呢，你心中就会慢慢的体会到无我无我所，由法相之而能够悟到无我无我所的体会。无我无我所的体会就是涅槃智，对不对？法相的因缘果建立，那是世俗地的安立。入圣义地就是能够体会到啊、哦，原来法相如是安立，它就是在体现什么？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不需要解释，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为正乃尔的那个东西。当你心能够摆成跟佛或者是菩萨圣者一样的时候，你就容易在一切教相当中没有我执跟法执的障碍。那个时候心地风光是什么样子的功德性？你自己去证嘛，证到那里，你体会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师子的方向第二个就是朝世俗地往圣义地方向走，从一言的安立往离言的非安立上走， 对不对？你就不要受系缚于文字言说讲的那个样子，它的甚深秘意，对不对？它到底意趣要入什么秘密？你去顺着文起观，然后按照这样子去施择法的因果性，而入到从世俗变成圣意。世俗曰相，圣意曰性，就由相而入性，这是思所成地的功夫。你不能完全没有相，因为你不带着相，你的性呢是抽象概念，一样是概念法。你带着性，而能够知道非言说、即言说、非言说的那种正量所及的体会，而这个体会还带着一种谦虚，带一种谦卑，带着一种恭敬，对不对？那个恭敬就是四十二章经里面说的“切勿信无义，如义不可信”。到了阿罗汉呢，等觉后心都还有生相无明未灭，你如何能够产生决定圣洁？对不对？不断的用大乘的作意，不以少为主，对不对？渐行渐舍，渐行渐舍。我只要他那种决断的智慧的功德，能够对烦恼免疫，其他的东西通通渐行渐舍，过眼云烟，只是渡船的那条船而已，渡河的那条船而已。我要的是那个体会，要的是那个决断不生烦恼的智慧，其他东西我通通都可以不要。可是那个是你今天修因得果来的，得果就有呗，那就回向给一切众生共成道粮嘛，大家同回向无上菩提的佛道，这是你今天的愿，不断用这个愿帮助你今天能舍，对不对？能舍，舍掉那些对你开悟解脱没有必要的东西，多去把心整个正确的摆在能够解脱烦恼的位置上，这是关键。所以思所成慧就是要干这两件事，第一个把文所成慧所取的所缘境由果向因去思维四谛，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从了其言说的世俗谛朝自正量的圣意谛上。什么叫世俗谛？世俗谛就是因缘果的建立式，知道一切的果相是怎么样因缘果假名安立出来的过程，这叫做法相的智慧，对不对？由这样子慢慢的训练自己的体会，体会到我所的那种正量，那种正量，那我所的决断智慧，能够让你对于贪嗔痴的烦恼以及随转的业免疫。那免疫的功德相是什么？你自己去体会嘛。所以智慧绝对不是在名言上的理解多少，那个过程而已，那个过程而已，那个是概念法的东西。今天你在三摩地心当中所升起的功德，就是那个正量，而不是困在那个教言上面的东西。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审地思维的地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呢，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因果性，然后朝四谛去体会。第二种谛呢，是从异于世俗谛而入于圣意谛，由相而入于性的过程，而最后体会到性相不二，或者是四理不二。教下喜欢讲性相不二，那个禅家呢就喜欢讲四理不二。那么这一切法的无二境，就是审地思维的方向感。你只要把思所成地的那种功夫用到这个两种思维的功课上面去，你只要用对了，把心摆成这样子思维，就不会杂思乱想，就不会想些有的没有的。这个世界有边没有边，对不对？时间的最究竟最原始的那个是什么？设法的最究竟的原始的本质是什么？你行这无为博呀，多于细论而已。哲学家科学家或许有兴趣做这些事儿，可是一个菩萨一个修道的行者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做思维。知道它是因缘果建立，立刻就要去体会我所跟空性，那才是修道者的思哲力的方向感。他会经过类似科学家哲学家思维的那个善巧，可是他方向不同，一个要去宰制他的因果法则，对不对？一个是要放弃对他的主宰权，两个方向这么不一样吗？你说跟世间法同还是不同？对不对？也有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怎么样把你的思维修用对方向，审地思维。 所以思维要做对这两个功课。复习一下，哪两个？第一个，在你今天闻所成慧的一言境上，要朝哪里看？有果向因看，对不对？两重因果，哪两重？世间的苦集二谛，出世间的灭道二谛。目标是要把心安住在道地上。记住哦，住灭地偏二乘不好，心会枯竭，对不对？成天谈空有什么意思？就变得无所作为。所以大乘的作意，心住道地，这是目标。当你思维，你知道那个方向感，知道那个轨道，只要上了这个高速公路，心呢、一路通畅，没有留碍，对不对？问题就是你的所知境界遍不遍满而已。而遍不遍满，众生无量，世界无量，烦恼无量，所对之无量，能对之无量，这五种界无量，请问你该以什么都做边际啊？你要学习不做边际啊，知道吗？无所依无所缘，那种海阔天空啊，那种全然的自在啊，那个不是无依无靠的孤独啊，那是全然的自在。你要去这样的体会啊，不要觉得哦好无聊啊，修行者这么孤独。孤独是法的本质，是不错，可是呢也绝对没有独一的缘起啊，对不对？好，这个是要体会的哦。那第二个方向感是什么？从相而入性，由世俗而入于正义，对不对？明白他表面上讲这个意思，当你一闻起观之后，心的功德他所证的那个方向是什么？那个我所的体会，那个做起来的心地风光是什么 feel？ 对不对？去做做看嘛，去体会一下嘛，对不对？试着认养一些功课，在六度行上去体现一下嘛，对不对？去入众生心当中，去有众生拖娃这里嘛。对不对？看看磨磨看那个无明习气会长成什么感觉嘛，对不对？你没有去那个做那个 feel， 不在那个磨刀石上练心，不在刀刃之间去能够淌出心地功夫出来，嘴巴皮没功夫，嘴巴皮没功夫，这是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个要勇敢，所以要审地思维，产生觉智，我决定要这样的做，对不对？在做上产生决断的智慧，下座之后照干，干了之后上座来验收，不断的反复这样的作为啊，这是审地思维。如其所闻，从你闻所成慧取来的所缘境界，一言境界怎么样呢？如所就达诸法的道理。这边注明一下，道理有四种，去深究。表面上的道理永远是这一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好，在阿含经主要是讲前两句而已，讲他的升起门，那他环灭门就不再说了，比类可知了。那么你如所就达的诸法道理，第一重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在瑜伽师论把它称为叫做观待道理。一切东西就是你依于什么缘什么才会升起的一种自以为是而已。观待道理就是这样，你不会离开一缘而有一解，不可能的。你所有的意解心的念头的那个现行，一定是有依有缘而假名安立的，对不对？你只要逆缘起回去看，你就会看到他的所依所缘，对不对？知道他的自信是假立的，没有实性，但有假名。这整个唯识观的关键就在这儿。第一个，了其观待道理。那么既然观待道理缘起无自信，那么为什么一切作用宛然呢？第二个道理，作用道理，对不对？作用道理，你今天呢、法界没有独一的缘起，你看你我之间虽然有这么一定的距离，可是中间我们有共同享用了什么空气空间，对不对？这一切的因缘的法界性。于是呢，我今天只要发一个声音，随着空气音波的转，以及你跟它的相应，就会起一个相思意结在你心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作用真实啊，我的心我的意解没有去，你的心你的意解没有来，可是我们两个心可以有机会相应，对不对？无自性的是没有必然性，对不对？ 我不能取你的心，你也不能够去取我的心。法法不相道的前提底下是无自性的存在，可是呢，缘起你只要持续相续，对不对？虽然不见得完全 identical， 不见得是一性的，可是呢，相似相应却有可能作用完然。我们等一下缘起颂就要谈这个东西，整个缘起颂就在凸显这两个矛盾的命题，对不对？明明没呀没家，可是为什么有那么件事儿，对不对？你看梦中没有正式境界，可是作用宛然嘛，是不是这样呢？你拄到惊呀物件，你嘛惊爱错晒，会啊，有人会怕到会心脏病就心肌梗塞，会的呀。根本没有遇到什么嘛，只是心作想而已嘛，心作想也没有正式境界，可是你就会怕，你也会喜欢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世间的经验就可以知道，无所有可以生一切法的。为什么会有缘起颂？就是要你体会这个道理，这叫作用道理。然后呢，当你心明白观待道理的理，在作用道理的事上又有一点点少少的体会跟经验之后，你就会在底下的三种量去证明。那三种量，圣言量，然后透过合理合于理则的比量，最后你在止观当中达到限量，对不对？有这三种量你可以作证嘛，对不对？这个理跟事是完全相应的嘛，佛没有乱说话嘛，他也不是哲学命题，也不是理论嘛，对不对？实验也不用在实验室做嘛，生命的每一刹那的心念起灭都在证明这件事情嘛，难道佛所讲的哪一句话不是真理吗？所以你可以在这三种量上自己证明，这叫证成道理，这叫证成道理。最后才会发现，当你没有证明，当你没有这么样的清净信心之前，这件事情老早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表示它一直都是发耳清净的，可是我无端端为什么在清净实相当中不见实相嘛？颠倒分别而产生了流转业嘛，对不对？于是你就知道本来无染，客成所染，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自性清净就不是说说而已的理论，就是可以作证的东西嘛。所以自性清净要去作证，不是要去背那个理论，背那个理论没有意思嘛，对不对？相信也只是迷信而已嘛，你信了之后还是要起修，然后去作证嘛，对不对？劝你信真如也是要劝你起修嘛，没有叫你不修不正嘛。这是整个佛法不管哪一部经论，只是用不同的善巧劝你修行，劝你心依闻起观，摆成真如的位置，法性的随顺，然后就起那种正量，都是这个目的，都是这个目的。不要在言说当中去变一义，变有无，变来去，变染尽，那都不是，不要了，过程，过程去体会这些东西，真的是名言性上的一种我执跟法执而已。去体会那个执着的性相是什么，慢慢你懂得它了。就像你今天的免疫细胞，因为你看过的病菌嘛，你用病菌的体复制一个能够完全把它覆盖机能活性的那种免疫细胞嘛，对不对？或者杀手细胞，把它克制它的活性，杀掉它，对不对？于是你身体就有抗体了嘛。你的决断的智慧，那个涅槃智就是那个抗体嘛。那个抗体怎么生？抗体不是本来就有嘛？抗体一定要看过什么？看过细菌嘛？知道它怎么样对你身体不好，残害你身体的那个过程的那个性相业用，完全明白之后呢，逆其缘起包裹它嘛，包裹它嘛，产生一个决断，只要它来，我就跟它对上，对不对？然后让它一动不能动，就是这样。一动不能动，我们身体的机能都在复制这个道理。可能是我今天复会了啊，不过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思所成会的下手处，独一境处，专精思维，在修守神地是这样说的八个字。独一境处就是要舍五根境界的分别，对不对？往内注心，对不对？观心由果向因，由世俗向于圣意。这样去施者，施者你的所知，施者你的所知，如实之有，如实之无，不要在有无意义 来去贵贱染净上面做细论分别，这些辩证可能在那里要做功夫，那里是训练思维的方法，可是佛法不在那里停住，不在那里停住，这就是下手处。但是有但书，佛也跟我们讲，有九种不应该在那个地方浪费精神，对不对？佛法要在哪些事情上应作思维，要在哪些事上不应思议，佛法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在修所成地啊，再来补充这个部分啊，不然我的文起诵讲不完。在第二个四所成地的功课是什么？远离一切，这一切请各位注明一下，以后跟我要有九种不可思议，不是不可思议的，不应思议，不叫不可思议，不应该去这边花脑筋去想。像我啦，友情啦，业果啦，禅定的境界啦，解脱的风光啦，十事无忌啦，等等这些事，你在那里啊，想破头也没有答案。我跟你讲，想破头就没有答案。你想我干什么？想友情干什么？就跟你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就跟你讲这些都无自性的，你这边想破头干什么？对不对？无我，你不要认为没有我，就这样子名相言说当中去认定哦。而且佛法很奇怪，讲没有我，明明我就在干这些事情，怎么会没有我？那是胡说八道，不懂无我人去讲，那你不要去浪费精神。佛法因事业的东西是什么？有无的因缘，对不对？因果性而显现的四谛。世俗跟圣意的那种方向感，那才是应该失意的嘛，对不对？去对那个没有答案的东西想破头，只是浪费精神，心里又很疲累嘛，对不对？那跟解脱没有关系嘛。可是今天很多学佛人老在那个地方作揖，也搞不懂为什么，对不对？有果相因，由相入性，却一定要把性相割裂，这难道是佛法教我们的东西吗？因果之间的相属性虽然显现无自性，可是作用宛然，这个矛盾你必须要弄通，对不对？你明明白白知道《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你信净土实有，这个极端矛盾的东西，你为什么可以完全亲近去信仰它？为什么可以？因为道理性明白嘛，清清楚明白，你知道他讲什么嘛，根本不需要跟别人辩，人家动不了你的心。因为一个这样子的行者，最重要就是那个坚固不退，又不是迷信的心，又不是冥顽不灵的那种明了性，一切道理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是呢我需不需要跟你辩论而已，对不对？你是一个可以讲通的人，我跟你讲，你是讲不通的人，我就跟你怎么样呢？合掌令欢喜，最后只能这样子做罢了。这就是你今天要干的这个第二件事情，远离一切不应思议处。还是要干什么？审谛思维。审谛思维两件事，在因果性上正视谛，对不对？由相去入性，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对不对？思维所应思处，思维法的因果性而去体现视谛，由相去入性，知道性相不二。性只是自己的心嘛，相只是自己事上的分别嘛，对不对？事上的分别离得了你的心吗？它不就是你的心，可是离得了你的心吗？它不就是显现不一不一吗？对不对？不一不一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不是一个无厘头的一种决断，就是你要信就好了，也不是这个没有道理的，他有道理可以说清楚讲明白的，你心中是不是对他完全明白？这是你的思所成慧，你没有这个决断的智慧，你今天入不了三摩地，对不对？入了今天呢，你还是把心专注在个所缘上，心只是得定而已嘛，生不了慧，定是不会自动生慧的，如果你没有闻熏习无漏道地的种子，你生不了慧的，生不了慧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训练自己的思所成慧？到这边两个功课很多了，老实讲，你要去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位啊，那不晓得要花个三年五年也不一定。然后接下来干什么事？第三个， 能善了之，莫说大说。在《瑜伽师论》上，韩老有他的解释。不过你去对照其他的经论上，你可以知道，佛教他的弟子不是精行就是宴坐，对不对？精行就是干执事护僧的工作嘛，对不对？宴坐就是怎么样呢？独一经出，专精思维，思维什么？思维因果的四谛，由相入性的性果不二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莫说就是宴桌当中的自证量，大说就是为众生结缘，对不对？世俗假方便为众生施设很多的四系坛，知道种种的方便道是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知其意趣，了其意趣，入其秘密，对不对？施设种种的方便道，莫说是自己去作证。你也可以这么说，莫说是正量，大说是较量，自解脱是莫，为他说呢是大，你可以这样去体会。那么这是第三者。第四者，凡所思维唯异于意，不异于文。因为文字啊是方言性，是约定成熟的，对不对？它是有很多的限制性的，而且呢随着你今天带着的知识背景以及经验，还有你的成见情执偏好等等的，对一定的文字呢，那就是一文各解。所以文字上呢，充其量啊能够生出心一境性的定，不能够自动生出慧的。你要生出慧，要不断的逼出你今天心所缘而对那个文字教相的一种意解，当然是异于文而入于意。当你能够得其意之后呢，就要忘其言权，不要受限在那个文字曲线的范围之内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说依于唯依于意不依于文，这是你今天施则力要产生的一个方向。文所成慧要依文，要产生一言尽，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依文，因为不依文你自己胡说八道，那是你的习气作响，那不对。你要依于圣言量，对不对？产生圣言量较量上的正确的意解，那样的一言尽才是对的。可是到了思所成慧的时候呢，你就要离开那个文，不在文字上教相当中去弄，就要去自己去施则，施则因果性的四谛，对不对？施则相性不二的道理，对不对？那要离于文字言说，在自己的意解上面自己去明白。你为什么明白？因为你用那个道理去看你的心嘛，对不对？看你心的缘起嘛。所以你会慢慢在自己的心的缘起的道理上去看见体现那个四谛以及相性不二的道理性，对不对？把它结合到这里去，把它结合到你自信的法性上去，这叫消归自信，把它归成你心的形象，不要在文字相上去做分别，把文字教相变成一言，从一言去照料你的心，就发现你的心就是那个道理，然后就在那个道理的意解性上看到你的心的机制，看到你的心的形象，而后弃文观心就好。你继续在文字意解上搞多了没有益处，然后呢你再说说的文熏习，就会发觉你对于较量的正量呢，你对它的体会呢不同了，就是异于意不异于文。当你为别人解说的时候呢，既要异于意也要异于文，那是三个过程，对不对？首先要异文，入于意，得意解之后呢，异于意要不异于文，要为人他人说的时候呢，既要异于意也要异于文，否则呢干干的，你念珠给别人听，对不对？别人去读就好啊，对不对？啊，对啊，你读给我听，声音也没必要较好听了，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就慢慢一个一个因缘去增上嘛。好，这是第四个法则。好，第五个法则我认为很重要，于法少分为生信解。这个部分是什么？你怎么想想不懂，对不对？至少用清净心暂时把它圣解背下来，对不对？然后祈求三宝，请佛加持，希望有一天我今天的家行修古足了以后，福慧之良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你要能够灌顶让我明白，对不对？用信解力摄受它，与其少分以信解力摄持。 而另外一部分的少分呢，语法少分是指什么？你已经了义的部分，对不对？你已经生出如理作义的义解的时候呢，你就说出了怎么样呢？以慧来抉择，啊，以慧来观察，就这样，想你能懂。所以每次班上很多学生就会跑来很腼腆的跟我讲，老师你讲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我说你有没有一两句话听得懂的？有啊，比如说呢，讲完之后你就在这个地方多以慧观察，不懂的表示你现在还不需要懂就好了，对不对？总有一天因缘到了，你只要不放弃，你只要不退转，总会懂的嘛。哪有生生世世都不懂的嘛？不会嘛，对不对？这只要是人讲的，人就会懂嘛，对不对？否则是胡说八道嘛。一个人修行成佛的过程的每一个心路历程，到那个地方就能够懂了。你还没到那个地方，对不对？像高像高高在台湾人讲，嘿，阿拉伯者，阿拉伯者今天有些地方呢，新疆一个省会，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高在咱台湾人都讲啊，你讲这阿拉伯者，每个日本话讲漫画，你讲神话、讲童话、讲漫画，讲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明明人家有，可是你没有去过没？它就是名言嘛。对不对？但是就是有嘛，你去过就知道了嘛。所以你跟去过的人讲那个名言，跟没有去过的人讲那个名言，那个 feel 不一样嘛，对不对？公开解释班诺啊，乌的乌啊，就如其名言这样信解就好了。等我去到那里之后，我就知道了嘛，对不对？那对于你已经懂的部分，不要忘失嘛，不要忘失掉嘛，不要撕坏它嘛，你就拿来多理会观察嘛。对不对？用你能用的嘛，解你能解的嘛，在你不因事一出多做思维，心力耗尽了没有用。所以我说啊，当你在止观思维修的时候，读不懂的时候，妙音长老就说起来拜佛，要不然起来惊醒，对不对？身体放松之后再入座，那就是调整身心的过程嘛。止观刚我下严谨没，就是这种怎样轻松，怎样用力，怎样得力的一个过程，经验谈呐，是这个过程的、啊，硬干不行呐、啊，你挖空心思，集齐思维不对、啊，心力耗尽没有益处。接下来三个法则，第六，坚固思维。坚固思维是什么意思呢？知道方向，知道你今天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闻所成慧是要取所缘，思所成慧是要修作意。就是要入三摩地当中起正修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入三摩地起正修这个目的，因此之故，我要用闻所成慧取所缘，我要用思所成慧训练自己思考的方向感，是不是呢？这叫做坚固思维，就是方向感这个法则原则要不变，要烁烁的贯彻始终，这样子闻，这样子思则，这是坚固的意思。坚固就坚固以上。一路以来你闻思所成的慧就不断的烁烁作意，让你今天能够入三摩地起修。你入不了三摩地，生不起根本定，那这些都还是随顺，对不对？烁烁作意就是要起随顺思维，只是这个目的而已，这叫做坚固思维。什么叫做安住思维？安住思维就是对于你原来不知道的，突然那只香当中你明白了啊，哇哦，你心就有一种喜乐，对不对？啊，喜乐也只有两三分钟了。你过了以后，嘿，怎么样用它来绝了你今天所起的那个烦恼业的流转，对不对？从法住智的那种啊哈明白之后，然后产生决断烦恼不生起的那种断相续破和合的那种决断的智慧，这个叫做安住思维。就是从不了义到了义的过程。那么什么叫相续思维？对你早早就已经明白它是什么道理的东西，不要以为啊我都清楚了，清楚还要复习啊，每次复习那个 feel 啊，那个体会还不同呢、啊，这叫相续思维。对于已经明白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呢？烁烁的还是回去怎么样呢？练习。为什么？因为你又比当初理解它的时候呢多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嘛，你带着很多新的体会又来重新看过去的那件事， 就发觉过去我有真懂吗？对不对？为什么这里也没有看到，那里也没有发觉？你就发觉原来啊，挂一漏万的东西还太多了。这就是相续思维，有没有很合理啊？你今天把这种方法交给人家体制内修学的学生，他做功课修学世间法也一样这样思维的啦，对不对？坚固就是硕硕的按照正确的文思修入三摩地，起你的圣解，修你的作意，对不对？直到你三摩地能够成就根本定为止。安住就是对于不了义而得正知的时候呢，要硕硕的决断今天的烦恼，看看它的作用。什么叫做相续？已经了义的东西要硕硕的带你新增的那种概念来去体会，你会发觉你对它的义解又种种不同，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你看于切斯顿不深的老师讲，他在讲很多的方法，对不对？教跟学的方法，很多深的道理，很多佛法要你明白的道理，如果离开了这些教跟学的方法，你今天呢不能如理作义，起不了随顺的圣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学长来问我说，很高兴，谢谢哦，你帮我抉择了，我只要读色达生论就好了，于切斯顿可以不用读了吧？我说你还是要慢慢读没？为什么要慢慢读？如果走一天你要做佛的时候啊，这教跟学的方法跟道理你迟早一定要会的。与其你撞破头才去得到一点点的体会跟经验，不如去体会人家圣者走来的过程嘛。白花花的银子不用给哦，直接写给你哦，一文钱不要哦，买他的这本书，现在也不用买了嘛，对不对？你只要诚心诚意向基金会求情，他就送你一套，十方赞助你的，对不对？你只要干什么？花时间跟他陪伴而已啊，偷懒，是不是这样子？可以有方便呐、啊，可是什么东西是你该要的不该要的，对不对？我的话啦，慢慢的集呗，对不对？对，客体取证的因重心要有，但是只能慢慢的集嘛。好，最后一个，不退转，不以少为主，这个心很重要。他怎么说？于所思维能善究竟。什么叫究竟？无我所空性，把无我空性的道理一定要能够贯彻始终，直到你的心能够体现它的功德力为止。不到无我的善巧能够起作用，不罢休。少份理解，理解是什么？抄下来又怎么样？你心起不了那个无我的功德，就是还不到究竟。当你没有达到无我功德的究竟的时候呢，中无中路，厌不退居，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不住化成的啦。什么东西你再跟我讲有多好多好，在那边去那边要 QK 多少，那边给你多少多少 Oxymoron 多少那些礼物，你给我多少礼物我都不要的、啊、对不对？暂时去那个客栈稍微休息一下可以啦，可以的，但不是我的儿家嘛。中无中路，厌不退去，不要用一些退转的心了、啊、给自己找借口，给自己找理由，安利的货安利的货，对不对？因为家里还康贵，交给弥勒菩萨做就可以了。我这个凡夫，哎呀，能够读色大圣的不错了，对不对？弥勒菩萨讲了一切事都的，他自己慢慢留着用。他快递已经送出来了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收回去过，对不对？有为者亦若是，你想懂，他就摆在那里让你懂。好，这个就是九个法则，让你的私性啊、哦，欧阳先生说私性，让你的私则的本性清净。什么叫清净？相于无我，对不对？体会空性，这叫做自性清净。自性清净是在什么位上？是在有垢真如位上说自性清净。你今天还是烦烦恼恼的凡夫，我说你自性清净，为什么？你可以透过闻熏习的方法产生决断烦恼的智慧，这是可能的。 Everybody can do it， 对不对？都可以做的，没有谁不可以做。但是要有三知识发心嘛，常识的陪伴嘛，对不对？那一个人要能够向道嘛，于中间的化成呢，不退步啊，不厌不退趋嘛，这个九种相的心要发得起来嘛，你才有办法跟教授的心呢相应嘛。 对不对？你只要跟上师的心能够相应，你就有办法入道嘛，他才有办法灌顶加持你嘛。否则你今天呢，永远都是凡夫嘛。凡夫本来没有自信，圣者也没有自信。将相本无种，就是无自信的意思。有为者亦若是，就是 everybody can do it。你只要照着道理方法做，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做得到的方法，就叫做自心清净。自心清净没什么很高贵的东西。就是顺着这个道理，因为前人走过，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他可以成功。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成功 ，everybody can 可以在这条路上成功。我只是 copy 而已啊，我只是不断的重复做他已经走过而且成功的方法而已。你何必自己去发明干什么？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没有关系，迟早你还是要回来的。好，这个是整个圣者。成佛的过程，他的整个思索成慧训练的九种相，这样明白吗？你能够把心摆成这九种样子，按照这九种法则去用心，你的思索成慧就容易入无我空性，对不对？明白体现四圣的道理，然后由相去入性，明白最后的性相不二的真实意，这是这边要干的事儿。那本来我打算跟各位来讲师者所知有无的部分。不过呢，有一部分呢文字略，而且比较哲学抽象一点，我还是抉择圣意疙瘩，用里面的名言啊教相来跟各位讲师者所知怎么样如是之有，怎么样如是之无，有无不二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就用缘起的颂啊来跟各位来解释。那么我们本论当中啊，一进到师者所知的时候呢，就要跟你讲如是之有无。那如是之有无在哪里？在哪里之有无呢？要在名言教相当中之有无。而名言教相呢，啊，这部论很好。如果你今天懒得哈，我们今天师姐跟你讲一个另外的偏方。如果你懒得读这50卷本地分，那你至少要背下思所成地的3套寄诵。白板上我有写啊，有3套寄诵，这师者诸法。弥勒菩萨好，把所有的17地经整理成3部寄诵。第一个叫做圣意疙瘩，圣意疙瘩讲明白就是要讲二无我的道理。它有几个寄诵？有44个寄诵。啊，一个寄诵4句话，每一句话诶5个字，多不多？啊，背一下背不下来，44句。所以呢，欧阳先生说啊，这个圣意疙瘩有44，名无我理。无我就是整个你师则要去证入的真如。第二个疙瘩有51个寄诵，啊，有50个寄诵。好，我们的师姐马上开始脸变绿了。44个勉强，加51变95了，对不对？啊，这51个一句嘎达讲什么呢？跟你讲，要能够入无我意啊，你必须要依止在3无漏学当中修增上戒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所以要明3学意。你怎么能够入于圣意呢？修3学嘛，对不对？而3学干什么事呢？跟你编的第3个寄诵，叫做。体意嘎达，体意嘎达就是3藏12不清，到底跟你讲什么？跟你讲2大类的事情。第一个是欲的过患，第二个是解脱的清净。解脱清净名曰涅槃，欲的过患名曰3界。把3界跟涅槃的法性分别能够跟你讲清楚、说明白。啊，我们师姐心脏要强一点哈，她总共有91个寄诵。因为3藏12不清那么多嘛，只让你归纳成91个寄诵，便宜你啦，对不对？你要读3藏12不清还是背91个寄诵？答案是都得要，慢慢来。可是你把这个91个寄诵背下来，你带着这个种子啊，就好像带着这个蓝图啊，你去找嘛，自助旅游嘛，现在陆客都来台湾自由行了嘛。对不对？你把这3部寄诵摆在身边嘛，摆在身边嘛，也就是要去骗闻熏习3藏12不清有91个寄诵，去明白欲的过患、涅槃的功德，然后起圣道的向往。一旦想要去修圣道以后呢，依止3学， 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修三学干什么？入无我意，对不对？整个佛法说穿了三部曲，
三部曲。
先去闻熏习，如理作意，欲得过患涅槃的功德，然后呢起三无漏学的依止加行，然后呢入无我意，三句话讲完。哎呦，我觉得弥勒菩萨很会归纳，把三藏佛经归纳归纳，这个教理行果归纳一下，就这三个大段，对不对？用91个偈颂讲法性涅槃，对不对？讲三界的法性，把这个法性呢染尽呢做一个分别跟归纳，然后用三学告诉你一止，从二道的止观资粮能够入二道的解脱心境，对不对？到解脱心境的时候呢，你的涅槃智所证的那个功德是什么呢？二无我，那个二无我的理也给你用圣依嘎达，只用44个偈颂说清楚说明白。当然你喜欢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也不错，那弥勒菩萨就是这44个偈颂，相当于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那他有弥勒菩萨自己做长韩文的解释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殊胜啊，非常殊胜。那么你如果把佛法讲播到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缘起的证件可以说是佛法不共的智慧。你说空，外道也可以说空啊，你说假，科学家比你说的更假，对不对？只有缘起的证件呢，佛法独独说，其他的学问都看不到。所以缘起观上呢，我特别特别推荐各位学长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多做思维。怎么思维？从你今天心念的果相当中知道自性苦，然后逆缘起回去观四谛，对不对？然后由你的相知道那个相是事所变事所缘，是心所安立的，对不对？然后呢由这样去入法性，这是你思则力的训练两个功课。由这样子训练你的思所成慧，当你能够凡所有思维都能够产生这两种地理的时候，你的思所成慧就成就，你是成为拯救，你就一直向一直向当中，在三摩地的止观二道当中夹杂修，然后直到你止观双运转道为止。这是有道理有方法的。好，于是中间的那个师子所知的有无相我们就跳过去哦，不提，然后入到16卷开始的圣意嘎达。因为那么意趣嘎达我们也不太提啊，那因为后文的修所成地会讲。那么欲的过患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了啊，涅槃的功德我们到了修所成啊修所成地声闻地的时候呢又会讲很多啊，所以这两个51个偈颂的意趣嘎达跟91个偈颂的提意嘎达我就略过啊，不选择它来今天跟各位导读。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我们就来跟各位导读44个偈颂的圣意嘎达。现在发下去是昨天呢一时兴起，我很少动手打讲义啊，今天没让各位抄啊，因为他的文比较多啊，那你们通常多数的人也都没有长行本文，所以我就把这个寄送的部分呢这样子整理下来啊，做一个不是那么细的科解啊，不是那么细的科解，我握的功夫就这样子了啊，不你们。自己要再把它做得再更精致一点，我相信有很多学长做得比我更好。好，那各位都拿到以后呢，剩下来摆过来啊。好，那我们就现在10:15休息一下，各位10:30回来，我们来看这个思所成地的圣意嘎达，也就是我称为缘起颂。